好，接着我们要来祷告，因为我们是线上直播，所以小弟带领大家无尽祷告，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歌颂你带领我们，今天又是安息圣日，我们能够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所，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我们心里非常喜悦。主啊，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尤其现今全世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何去何从，没有盼望，但是因为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里头有你的爱来安慰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道理能够稳定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虽然面对了扰乱的一个 局面，虽然外表看起来让人很担心，可是在你里面我们满有平安，也因此我们能够想到，在旧约时代，神你的选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景况，当他们离开埃及来到红海边，后面有追兵，前面是红海阻隔，大部分的人在那个时候心里都很害怕，但是当时的领导者摩西安抚大家不要害怕，大家要站定我们的脚步，要定睛仰望天上的神，看神为我们大家所举行的救恩，也因此他们能够脱离那个灾难。主啊，今天我们也一样，不管世界的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透过圣经这些教训，我们都可以明白，当我们面对的患难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可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仰望神你的救恩。也因此我们在早上查考了启示录19章，那一章它很简单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大段讲到哈利路亚，一个诗歌，那就是赞美神。我们从整篇的结构可以发现，当选民神的儿女面对了困难的环境，能够首先用感恩的心、依靠的心来赞美神，神你必定为他们开路。所以在19章的下半段，就是耶稣基督你用一个得胜者胜过仇敌胜过患难的角度出现，虽然有了很多的战争，可是征战都得胜，先赞美神，接着是征战的得胜，这是永远不变的信仰的原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把这个观念能够充实在我们的生活，遇见了困难，我们先懂得从心里来赞美神，仰望神，我们必定会紧接着看到神你带领我们脱离困难，而且赏赐一切得胜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也带领下午的聚会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耶稣照顾大家平安内湖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有我们在线上听的听直播的各地的弟兄姐妹大家也平安虽然这个疫情影响了我们全台湾各地让我们在教会聚会集会不是很方便，但是还好现代的科技让我们能够透过直播透过网络能够各方面大家还能够维持我们的信仰，这还是值得我们来感谢神那我下午我想因为我们下午的主题是前车之鉴前车之鉴，我想也是从圣经里头找出一段圣经 做我们信仰上一个提醒。既然我们的主题是前车之鉴，就是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当作鉴戒，当作鉴戒，也提醒我们。那我今天下午要谈的是摩西。摩西是一个圣经的伟人，他有很多地方表现得可圈可点，可是他有一段让人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所以我们透过他这一段圣经来当作一个参考。这一段圣经是在民数记的20章，民数记20章第一段1节到13节，民数记20章1节到13节。我把下午要谈的题目定成摩西的小不忍，我们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那我要谈从这一段来谈摩西的小不忍，摩西的小不忍。好，我们看民数记的20章1节到13节。我首先很快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一次，我们有一点印象，那请大家注意它里面的经文。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站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第三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10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我们读到这里哈，这一段哈，这个内容简单讲，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的地方第一节说他们到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那第二节讲会众没有水喝，所以一个这个事件的原因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喝，所以百姓就怨花怨言争闹，开始攻击摩西。他们花怨言，恨不得我们恨不得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一起死掉，为什么他们责备摩西亚伦，为什么把神的会众带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死在这里 所以他们花怨言攻击摩西。那摩西跟亚伦也没办法啊，因为没有水也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跟亚伦来到会幕门口，等于是来找神，匍匐在地，然后神就告诉他们，第七节，神告诉他们，摩西，你要拿你的杖，拿你的杖，跟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神他怎么交代，他吩咐摩西拿杖，还有跟亚伦一起召聚会众，接着吩咐磐石流出水，水会从磐石流出来给他们喝。那摩西跟亚伦就离开，就来到，就把会众召集过来。那我们的问题看到第十节，第十节，摩西跟亚伦就把百姓召集过来，可是在这里在这个事情以后，这个事情以后，十二节，神做了一个警告，对摩西跟亚伦做一个警告。我们先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在这里是十二节，是这一段圣经一个小结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出这个结果非常让人遗憾。神告诉摩西亚伦，因为你们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得进这个迦南地区，不能领会众进迦南地区。那后来真的，如果我们按照第二十章亚伦死掉，二十章后面亚伦死的时候，神也是再一次提醒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米利巴水这个地方没有尊神为圣，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亚伦你不能进迦南地。后来到了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那里，摩西要死掉的时候，神也是再一次提醒他。我们看一下二十七章好了，二十七章那是摩西要死掉之前，二十七章的十四节，民数记二十七章的十四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神告诉摩西，你要跟你的哥哥亚伦一样，就离开离世，你们本身也都不能进地面上的迦南地。所以不管是摩西死掉或者亚伦死掉，那个时候神都再一次提醒这件事情。也因此我们认为摩西他因为这一次的事件，没有水喝的事件，造成了他 这一次的这种结论。那我们想真的非常可惜。我们也可以这样先做一个形容，摩西因为这一次小小的事件，或者说一时的愤怒，他一时的愤怒，他对事情的处理的态度，主要是态度，他的态度造成了他不能进入迦南地的这种福分。那进迦南地是摩西等于是他被神选召以后，我们如果说他八十岁开始被神选召做神的工作， 因为他人生120年嘛，那所以最后的40年最后40年也占了他人生的后半辈子的三分之一，等于是说他人生的后半辈子这么长远的时间，他思思念念都是要跟他的同胞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是他所思念，他所盼望的地方。结果因为这一件事情，造成他不能进去，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一时的气愤、一时的愤怒、一时的情绪失控，所造成的，等于是也可以讲永远的遗憾，永远的遗憾。肉体上不能进迦南，造成他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说前车之鉴。问题是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他跟亚伦面对百姓发牢骚的时候，他跟亚伦两个人到神面前俯伏在地，等于是说去那边祷告求神带领，神有给他们回复应该怎么做很细腻一些动作。神告诉他你拿杖跟亚伦召聚会众，然后吩咐磐石就流出水来。既然神的回复那么清楚，他们也把百姓召聚过来，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我们要注意他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看回来民数记的20章第10节，民数记20章第10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他所讲的话还有他的动作。他的动作很简单，用磐石，用那个杖击打磐石两下，11节，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水流出来，这是他的动作。那他讲的言语呢，第10节，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这是他讲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根据他讲的话还有他的动作，虽然后来水流出来，可是神的警告紧接着出现，就说你们这些表现，等于是说摩西讲的话还有他的动作，不信神，也不归荣耀给神，也没有给神分别为圣，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他这些表现，神很不喜悦，因此给他这种刑罚，那他这个言语就是一种不敬虔的态度。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不敬虔？神告诉他你吩咐磐石，你吩咐磐石，就他用那个拐杖击打磐石，因为很生气呀，因为很生气，所以他，应该是一种情绪上的，的发泄或者失控。虽然他也知道吩咐磐石，可是情绪失控，他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虽然水流出来了，百姓的问题要解决，可是他本身所犯的差错，神绝对没有让他那么随便就过去，所以神就抓住那个机会，因为在神眼中看，这是应该是一个蛮严重的错误，所以神当场警告他，你犯了这种结果，那其实我们在整段圣经来看，我们如果说从前面，在第9节，第10节之前，在第10节之前，摩西根本没有错啊，错的是老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大概先可以发现几个摩西让我们觉得很可惜的地方。第一个，用整个大背景来看，我们觉得很可惜。一开始他没有错，错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因为没有水喝，所以发怨言，发怨言也攻击摩西，发牢骚，为什么把我们带来这种地方 这个地方也不好啊，所以发怨言，摩西没有错啊，可是因为老百姓在整个旷野过程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如果是碰到困难就埋怨神，就攻击摩西跟亚伦，我在想多少摩西本身会受到影响。虽然他这一次他还是把他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在那边俯伏在地祷告求问神，神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可是当他要在执行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情绪上的失控，所以我想说从第十节以后就是他犯错。很可惜，本来没有错的，是因为别人犯错来影响到你犯错，那真的是太不值得。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明明开始是别人有错，可能是别人的言语、别人的态度、别人所做的错事，那是别人的事情，可是我们在旁边我们受到影响，后来变成我们也犯错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摩西在这里他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在这里，他本来没有错，可是他既然是被别人影响，然后他犯了这个错，一时的错误造成了他一辈子应该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好，那我接着来看，当他在执行的时候，神告诉他第一个动作你要拿杖，你要拿杖。第八节神说你拿着杖去，这个杖应该是亚伦的杖，在民数记的十七章，民数记十七章，当时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对于那个亚伦当祭司这个角色还有怀疑，所以后来神就透过摩西做一个裁决，这十二支派他们的族长把他们的杖都拿出来，结果后来亚伦的杖发芽，来证明说亚伦这个利未支派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杖后来神要求摩西他们就留在会幕那边，所以那个杖应该是亚伦的杖，那一直留在会幕。所以到了民数记的二十章，这里神告诉摩西你拿这个杖跟亚伦出去，到叫老百姓到你这边来。那个杖代表神的拣选，本来是一个它是杏树啦，它是杏树，所以后来会开花，会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有生命，它代表神的拣选，代表神的拣选。那现在那一只杖代表神的拣选，你有权柄，你可以神交托护于你做什么样特别的事工，所以现在神要摩西拿那个杖，也代表说摩西你今天的角色是神所赋予的，你作为领导者也好，你现在现阶段做这件事情是神所特别交托你的，所以你要拿着神的杖，代表神的权柄，神给你的恩赐，他有这种意义。所以摩西拿这个杖召集百姓过来，他就开始传神的话，结果他拿这个杖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吩咐百姓，你在吩咐百姓都集合过来，你会吩咐磐石流出水，结果他竟然用那个杖去敲打磐石，神没有要他这样做，神只单纯要他吩咐磐石，他竟然用那个杖去敲打磐石两下，虽然水还是流出来，可是他已经越过了，逾越了神给他行动一个分寸，神只是叫他吩咐磐石，他竟然用那个杖去打磐石。如果说我们说那个杖代表权柄或者恩赐，他今天就误用或者滥用，你不该使用这个杖的这种表现的方式，结果你竟然表现出来滥用。权柄是神给的，这是很难得，神要证明你今天的工作、你的角色、你的职分是神所赋予的，你这种能力是神所交托的，所以你应该珍惜，应该珍惜，不可以把权柄跟恩赐随便滥用。那我们在这个过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首先觉得说，为什么它造成这个结果那么严重？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因素，滥用了神的权柄还有恩赐。那这一方面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神的这些所有的参与圣工的工人，我们都必须要警惕啊。我们今天有时候神为了事工，会跟某些的恩赐或者权柄，我们应该善用，而不是滥用或者误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摩西他拿着杖，他竟然敲打磐石两下。我们要想他的角色啊，他是最高领导者，亚伦也一样，亚伦等于是他的助手，也是帮他说话啊，他们都是领导者。那领导者他等于是他们侍奉神啊，他们在百姓在群众跟神之间啊，以百姓的立场，他们是侍奉神，对百姓来讲，他们带领百姓啊，所以他们的角色非常特殊，很重要啊。那啊，因为他们是带领百姓，所以他们也是侍奉神。那在侍奉神的一个角度来看啊，他今天啊，你看他，通常我们讲侍奉神要非常的喜乐，很神圣的，很光荣感的，很有荣誉感的这种来侍奉神。可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的侍奉呢，他很生气，因为他看不得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牢骚啊，怎么这么扶不起的阿斗？从出埃及啊，出埃及神行了十大神迹，后来一路走过来啊，每天都是神迹啊，每天吃玛纳，还有看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等于是每天都是看神迹，活在神迹这种恩典当中，应该要有越来越大的信心跟依赖啊。可是他们没有，每一次碰到危险、碰到困难，就发牢骚，埋怨神、埋怨人。这种信仰，很像就扶不起的阿斗。所以难怪摩西他有点厌烦。厌烦归厌烦，你今天站在神的服侍神的角度，你不可以因为这种外在的因素来影响你侍奉神的心态。结果他在这里啊，或许是有厌烦或者有挫折感，因为老百姓也是攻击他啊。那个第三节，百姓向摩西争闹，针对摩西啊，为什么把会众领到这个地方，领到旷野，谁在带领的？他们认为摩西是看得到的领导者，所以他们就攻击摩西、亚伦，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啊，这是坏地方，这里都不好撒种啊，也没有各种果树啊。所以他们批判摩西，攻击摩西。所以你看，摩西虽然是领导者，这个地位很特殊，可是大家的攻击的箭头都指向他，我看他心情也不是很愉快，或许说也有挫折感，不管是生气或者挫折，总是在侍奉神的立场，他应该不是带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来侍奉，反而是一种很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后来心情很不愉快，难怪他说话很不近前。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听我说啊，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哦，他也没办法，其实他也可以不用讲啊，他已经知道，神已经告诉他怎么样水可以流出来啊，他只是把百姓叫过来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了，他不要，他偏偏讲这些，就是他情绪不好啊，所以他这些话不是很近前，这个动作也不是很近前啊，表示他的愤怒，所以用拐杖敲打磐石啊，表示他的愤怒。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综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他很生气，或许他累积了，所以我们说累积下来的愤怒或者那种情绪，不好的情绪，我们要很小心。保罗也讲，你不要在怒气之中犯罪。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讲，不要在怒气之中犯罪。 你生气的时候处理事情，有时候你会出问题，情绪不佳，所以不要在怒气之中来犯罪。有时候说错话啊，做错事情啊，你会有失偏颇啊，会那个该有的立场你会失落掉，那就会遗憾。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他这里我们用释放神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不是用很容易的角色来释放神。好，那他一直看到的是什么？神告诉他，你婚后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那是一个神的应许啊。当时在第八节，神告诉方法，神告诉他话，你婚后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那也是方法，也是一个应许，一个承诺。后来他真的敲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问题是水还没流出来之前，神就告诉他，你婚后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所以等于是一个应许啊。他看到了，他听到神的应许，可是他更看到这些老百姓的吵吵闹闹，让人不舒服。好，有一个两个问题呈现两个问题呈现。他所看到的是眼前这一群没有信心的老百姓，这些群众会让他很生气也让人很生气，为什么信仰这么糟糕？没有错，他的着重的焦点在这个地方。可是他既然已经来到神面前祷告，神给他应许了水会流出来，他为什么不定睛在水流出来这个承诺上呢？他一直看到人的败坏，而没有看到神所应许的恩典。好，所以我们把透过这一个他的生气，我们把它理出一个两个东西。有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你是一直注目在问题困难的个问题上还是神给你一个应许的承诺，你是注目在哪里？我们大多数人，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侥幸啊，信心不够啊，怎么办呢？我们心里所想都是那个问题，表示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都是那个问题所在。当然我们不能忘掉这些问题啦可是问题还有神的应许，这两个关键在哪里？在你的抉择，你的取舍。你今天碰到问题出现了，你也听到了神给你应许的承诺要怎么样帮助你，你的抉择是相信问题存在，还是只相信神的承诺会实现？关键在我们自己本身。你不相信神的承诺，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问题呀问题会继续扩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要仰望神。就像我们当初祷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边，他们看到追兵在后面，前面有红海阻路，摩西告诉他们要仰望神，看神为他们所施行的救恩。如果在那个困难的阶段，你一直把你的眼睛，你的焦点集中在困难，你会被这个困难把你压垮，把你拖垮。所以我们要定睛在神当我们定睛在神，在神没有困难当你仰望神，依靠神，神的全能出现，可以帮我们克服一切难题这是我们在第二个。摩西在这里非常可惜，就是他用一个非常不敬虔的态度来面对他所遇见的困难，而不去重视神应许的福分，只单单做一个发泄的动作，那非常可惜。好，我们再接着讲第三个。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可惜的地方，虽然这些百姓没有水喝，花艳颜，这是要不得的也攻击摩西也花艳颜，真的要不得但是后来神责备摩西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啊、哦，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想这个机会哈、哦，是一个机会教育啊、哦。我们谈一个时机啦，时间时间点。通常我们在谈时间呢、哦，有两个角度，一个是透过啊、哦，就是我们所谓的钟表时间啊、哦，每个小时每个小时。啊，每个这是几点几分啊？那个时间点钟表的啊，那个是每天啊四季的运行，每天的进行，那个按照那个时间进行。另外一个时间点是神的时间啊，神的时间，譬如说神突然间在这个时间点介入，或者在这个时间点你遇见耶稣。我们在新约的故事里面，有些人在某个时段遇见耶稣。好，那也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好，那我们谈第三点的时候，我要从时间点切入。啊，神啊，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啊，他曾经非常的惋惜。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啊，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在这里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这里的人不知道眷顾他们自己的时间，不晓得眷顾他们的时间，不会珍惜。好，我们透过这一段，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某些时段，某些时段啊。另外有一个人，我们看一下，把这个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第二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这里是一个第四大的病人啊，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下面那个小字，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这里讲在耶路撒冷附近啊，耶路撒冷靠近阳门附近有一个地方水池叫毕士大啊，这个毕士大有一个传说了，因为那里有一个水池，那听说啊，这是一个传说啊，一个传说有天使啊，每天按照固定的时间从天上下来，然后把那个水池搅动。那听说了，水动的时候，只要你是生病的，不管什么病，第一个下水的哈，你的病会好。所以那水池旁边很多病人，各色各样的病人都在那边集合等候，等候天使下来啊，等候天。当然这是个传说啊，但是，如果大家都生病啊，大家也是希望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在那边等机会啊，等时间，等机会。结果有一个应该是瘸腿、行动不方便的也在那边。那刚好有一次主耶稣去到那个地方，看到很多人，他就看到这个瘸腿的，就问他：你想好吗？你想痊愈吗？他很无奈啊，他说：我先生啊， 水动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没有人帮助我啊，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大家争先恐后啊，只有第一个下水才有效啊，哦，所以他说他很无奈，他说水动的时候啊，没有人把我放在水池里，谁要帮他？谁人都要帮助自己，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哈，哎，在紧要关头，人还是照顾自己的哈，所以没有人要帮他。他说等到我去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第一个啊，所以他很无奈。那这一段故事很有名。那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就是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如果你能够掌握那个时段，掌握那个时间点，你会改变你的一生。所以他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虽然他很无奈，毕竟他遇见耶稣，耶稣主动的怜悯他，拿你的褥子起来走了，他就起来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那我们刚刚会读那个第四节，就是有传说有天使哈，会按时从天上下来搅动水，那是传说嘛。那这个人就是遇见耶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传说的时间，天使下来的时间，他在那等待，对他也是无可奈何。他最宝贵的是遇见耶稣。问题是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好，我们用这两个，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觉得惋惜，因为他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眷顾他们的自己的时间。那第二个是毕士大那个病人，他遇见耶稣，后来是耶稣跟他主动怜悯他，叫他起来走，他就起来好了。好，那我们透过这两个例子来看摩西这一段故事。摩西他遇见天上的神，其他所碰到的是什么？老百姓没有水喝，花艳园，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他可以再一次，因为老百姓没有信心嘛，他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再次来教育群众的信仰，让他们对神更有信心，对神建立更大的的希望把他们的信仰建立起来，归荣耀给神。因为看到老百姓发怨言啊，他如果按照神所吩咐的，在众人面前吩咐水流出来，水就流出来，照理说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培育信仰的一个方式，但是他没有他已经得到神的指示他透过他的祷告从神那里领受的方法，神告诉的方法神告诉他方法。问题是说我们今天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要求我们有没有完全顺从？摩西的例子他告诉我们，他是有选择性的顺服。他既然前面老百姓发怨言，他跟亚伦会到神面前祷告求问神，神把方法告诉他，你拿杖然后召集百姓过来，在大家面前吩咐水流出来，方法很清楚，他也去执行，可是他选择性的，他没有百分之百，神没有 要他 用拐杖击打磐石两下，他没有，所以他有选择性的拿杖然后把百姓召集过来，他没有完全很单纯的吩咐磐石流出水，他没有，所以他是有选择性的顺服。有选择性的顺服等于是说你还有某方面对神不信从，就是这种有选择性的顺服让他自己造成亏损，所以神才警告他，你跟亚伦不信我没有在百姓面前来荣耀我，因此你们不能进迦南地所以他跟亚伦是有选择性，什么我想做什么我不想做神没有吩咐的他想做，敲打磐石，所以他有选择性的他不要那么单纯只是不生气，很顺服很敬虔的吩咐磐石，他不要，所以他是有选择性的。那这种选择性的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一个危险，你在信仰上难道你只是选择性的顺服道理吗？ 欸，什么条件，欸，什么道理不合我的心意，那我就不遵从，那不行啊。我们既然相信神，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道理，完全顺服啊。你不能说我今天只是选择性的某些，譬如说某些得救道理啊，合我的心意我遵从，那不遵从不顺服的，欸，不合我心意我就不遵从，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说啊，那安息日这个道理不合我心意啊，我很多问题啊，那我就不遵守啊，把它废掉啊，不行啊。啊，或者说你洗礼，欸，好像很麻烦啊，还要大水洗，全身入水，欸，不方便啊，不合我的心意啊，我就改换其他方式啊。你不可以这种有选择性的遵从，不行，那就会造成恩典不会那么饱满，那么完全，变成中一部分，然后造成自己的亏损。好，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摩西这个是对时间来讲，他没有掌握那个最宝贵的时间。老百姓花月圆没有错，是老百姓的错，可是这是一个难得机会，他可以更趁这个机会在大家面前荣耀神，来培育大家的信仰，对神应该更有信心。可是他没有，他的态度是他也是发牢骚的啊，他警告百姓，是我让水流出来吗？是我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所以他敲打磐石，这个都不是很敬虔的态度，所以他失掉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机会啊，非常可惜啊。因此以上我大概再做一个简单分析，他滥用了神给他的权柄啊，他滥用，他在侍奉神的时候他有点情绪化，不是用很快乐，而反而是用挫折生气的态度来侍奉神，最后他没有掌握到这个机会。本来是别人没有信心发牢骚，他应该趁这个机会来荣耀神的，哎，结果他没有掌握这个机会，反而是有选择性的顺服啊，结果造成自己的亏损。好，我们讲他这种事情哦，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有一段，这是更早先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更早，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了利非定，利非定很出名，在第一节那里，利非定在那里，老百姓发怨言，也是一样没有水喝。那这一次这种没有水喝然后磐石流出水的事件有两个，出埃及记十七章是第一次，民数记二十章是第二次。那反而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个第一次，我们看到摩西的表现真的是太好，那反而他后来越走越差、真的让我们觉得说啊，太可惜，以前表现那么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老百姓发怨言，即使向他发怨言向他争闹，摩西也不觉得气馁，他也不觉得说大家都是针对我，在那个第三节第四节老百姓发怨言的时候，摩西他就把这个问题拿到神面前祷告，第四节他就向神祷告，他就直接呼求神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办他直接祷告问神该怎么办，神叫他当时老百姓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了，神告诉他你用杖击打磐石，那第一次是真的叫他用杖击打磐石，可是在民数记二十章没有所以第一次叫他用杖打磐石。那这整个第一次十七章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真的完全顺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也没有去责备百姓，他也没有发牢骚，他本身也言辞也是一样很温和很平静的然后就该敲打磐石他就打磐石他也没有责备百姓，他也没有心理不平，也没有不稳定，他没有。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他这里表现可圈可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百姓有错，他没有被影响，他一样祷告，然后起来就按照神所吩咐的去执行，哎，问题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完美一个例子。那反而到了民数记二十章，我们发现神的指示啊，有改变哦。所以有时候神在行神迹哦，不会方法不会千篇一律。虽然这两次都是从磐石流出水，可是第一次神要他用杖打磐石，第一次出埃及记十七章这里，神叫他用杖打磐石，那个第六节，神要他用杖打磐石，所以他真的这样执行。可是到了民数记二十章，神没有要他用杖打磐石。好，这个用杖打磐石的道理，可能他有多样性的教训。好，那我们在这里谈的就是说这两次不一样，第二次只说吩咐啊，吩咐，或许神也要让他体验不同的方式还是有效，所以不需要跟第一次敲打磐石一样，或许这是另外一个模式啊，神要让他体验啊，可是他就是还是一样，一样化葫芦，跟第一次一样，就不管神现在怎么说，我还是打磐石，以前就是这样子，嘿，我们要小心哦，神的方式会改变，所以有时候你过去的经验不一定下一次这个经验还行得通，不一定，有时候可能过去的模式会妨碍你新的发展，不一定哦，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有某种改变，你会不断的改变多样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模式它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多样化的，神很活泼，很灵活的，不会千篇一律，就是一个模式的，不会千变万化的，很灵活。所以或许神在要我们在信仰上也是能够灵活，能够适应环境的挑战。好，这是额外化。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哈，神早就给摩西一个经验，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典范，反而到了民数记二十章。他反而退步了，所以这次真的很可惜。那我想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在我们的人生生活里面，有时候碰到困难，有时候碰到跟人家相处，或许某些人他发怨言也影响到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有时候这个别人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应该学习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这里，你就把这些问题通通带到神面前祷告，平心气而求问神，当你能够安静下来仰望神的时候，你必定会听见神告诉你，神带领你怎么做。所以在摩西这两次水从磐石流出来这两次经验，他都有到神面前，而且神都告诉他方法，只是他没有很按照神的方式去进行，这是非常可惜。但是当他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没有让他失望，神都告诉他怎么做都怎么做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难题带到神面前，透过好好的祷告，平心静气的求问神或许神的道理在我们心中会引导我们，或许神的感动会感动我们的心，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把握那个机会，让圣灵的感动不断 的扩大，引导我们走在神的道理的亮光。我想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说摩西这个故事也觉得有点遗憾，我们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他是一时的小不忍乱了情绪，情绪失控讲错的话他的动作也不怎么进前，造成他肉体不能进迦南，这是他下半辈子思思念念要去的地方，结果到他临死之前，他跟神求说让我去那边看一看，神说算了不要再讲了所以他不能进去，造成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想这是非常可惜所以我想下午我们就用这些道理来做彼此的学习，求神的道理帮助我们 圣灵维持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应付我们眼前环境的挑战，心里不着急，能够仰望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我道理就讲到这里，我们再一起来唱诗158首，赞美诗158首，走在主路上，走在主路上。